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自由，全人类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反复的，就是野蛮的专制的势力是会反扑的。
现在年轻人只有在对抗性中才能找到实感，就是只要他在一个 war 里面，什么 war 都行， gender war 什么 war 都行。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 talk show， 我是主持人袁丽。这一期的 talk show 我们想讨论一个关于年轻人的话题。我们观察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似乎对民主宪政不再感兴趣了，他们甚至会觉得这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与此同时，年轻人好像又十分关注文革、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工业党等话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显现出它作为威权国家的一面，法治倒退，言论空间紧缩，更加不要说中国距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太远了。在核心制度问题正在恶化的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人关心的政治话题已经转向了，他们对身份政治更有兴趣，例如阶级和性别，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很少停留在制度层面，反而更加愿意从科技竞争的角度讨论地缘政治。今天我们请来作家查建英和 YouTube 频道世界苦茶主理人李厚辰来一起聊聊为什么年轻人不再对民主宪政感兴趣，当年轻一代的关注点转变时意味着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又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我们好奇说年轻人不关心民主宪政的时候，就是潜台词就是说，哦，好像年轻人应该去关心，或者是以前的年轻人，就我们年轻人，正好我们三个人有一些年龄的差别啊。建英，你是经历过80年代是吧？你78年上大学是吧？
对，
78年北大中文系，然后我是89年上大学，后生最年轻，
04年
上大学。那我们先不如先聊聊，就是在我们各自的年轻时代，同龄人是非常关心民主宪政的吗？还是以？而且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关心？建议你来先说，你们是最激动人心、激荡这多少年的这种的？
对，我其实是77级的，就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但是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是文革刚刚结束，然后就是所谓改革开放啊解冻时期刚刚开始，所以说实话，我的记忆当中啊。可能这个对民主的讨论是有民主这个词，但是都不能在经典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对民主的讨论，因为民主最基本的定义是要有选票，有选举权的，对吧？要有宪政的保障，这个概念那时候都没有，而且也不敢。那实际上那种当年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从78年之后开始，都是从上到下的，就是中央就是提出来，党中央提出来要思想解放。这个思想解放是要破除文革的一些东西，老干部要复出，什么要重新重视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就是讨论民主是非常有限的，没有讨论，根本没有什么是不是要多党制、全民选举，没有啊，党政分开都是80年代，后来赵紫阳主政开始有一些，有一些考虑，有一些方案。实际上，全社会当时的那个讨论。是对自由的渴望，就是说从一个绝对的文革那种已经走到极点的，我们上次谈过，就是文革就是中国人的大屠杀嘛，就是对人权对自由践踏到了极点之后，社会的一种就是爆发式的觉得我们再不能这样了，我们需要有对这种压制的对自由有一种渴望，不论是那时候的朦胧诗、地下诗刊、西单民主墙，还是大学生里边那些讨论，包括对的恋爱，就是什么，当时有一些一个短篇小说，就是我能不能自由恋爱啊，而不是党委决定或者党来决定啊，这个都是就实际上它是对自由的一种渴望和追求啊，这是我觉得是80年代实际上在发生的主调。
那后来到了89年呢？
89年就是一个爆发式的，就是它一路铺垫，实际上它一直在拉锯。就是虽然上面是说思想解放，但是也有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不断的拉锯，它不断在每几年就有一个反精神污染，对吧？然后又开始又大家又还是要往前冲，
自由化，
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然后最后到89之前，就因为。高层的自由派的代表就是这个胡耀邦啊，实际上到64最后出来的也就是赵紫阳嘛，就是这两个人受到了打压，那么从青年学生到整个民众反 广泛的参与，那个时候是一个所谓叫民主运动，但是这个词其实也是有点就是不是很确切，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就连广场上学生你问他什么叫民主他不是很清楚，对吧？他其实他把比如说他把这个词他你看你知道天安门广场最后就是美院做了一个
那个自由女神像啊，民主女神像，
其实他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但是他把它命名为民主女神，对吧？他所以他其实对这个民主这个词有点
民主和自由是混着的，
是混在一起，它区别不太开，就是很粗糙的一种对自由的渴望。然后自由当然应该是跟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口号啊，啊，就是所以他觉得哦，民主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说民主追求民主，好像共产党也不能反对吧？啊，它也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
对对对，嗯，我是八九年，对，我是八九年上大学，就是是高三的时候看着大学生都去上街，然后六四发生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我把书都扔了，然后说我不要上这个政府办的大学，但最后还是去上了，然后一进去就开始这种的我觉得可以说是有各种洗脑，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要上各种政治课，比如说什么我记得有什么苏东剧变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什么什么之类，就我们都，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并不是说政治色彩浓厚，它真的特别浓厚的用政治去洗脑，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的对政治的淡漠化 apolitical， 让我觉得是从我这代人开始，就是让中国人不要去关心政治，因为八九一代
对
去政治化，八九八十年代的人是太政治化了，然后呢从九十年代开始是一种去政治化，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九十年代也有一点，他因为从九二年南巡讲话以后他就有这种经济嘛，就抓经济，但是经济呢就是文化也是一种经济，用文化产业他也开始兴起，就是有各种的书商是不是都出来了，就是出版非常的活跃，然后呢后来又出现这种市场化媒体，是吧？市场化媒体呢就是我们后来就出来南方周末了什么之类的这些的，我们证券市场周刊啊，我们就都看的，我这书架上现在还有好多，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买的书，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看你个人的选择，是你是关注什么样子的话题，如果你只想去挣钱的话，很多的人就到了外企去去挣钱，或者是去民营企业去挣钱，然后你要是对文化感兴趣的话，你也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得到，对，那我们现在就到了2004年，后来我就出国了。
我回忆起了那会儿，我个人认为是中国民主和宪政的全盛时期，
00年代是吧？
对，我就举两个东西啊，一个是04年南风窗三月份的一刊，那个封面叫与宪政握手，是温家宝伸出一个手，然后副标题是中国将进入保障人权的时代，
真的吗？
后来没有来临，后来没有来临，但当时这个话语你就能发现是一个很盛的时代，而且那会儿开始有一个互联网嘛，对吧？早期的互联网论坛等等的，在2010年之前互联网没有被强，维基百科 YouTube 随便看，各种论坛，国家也没
天涯论坛啊，
对，
是的，
国家也没包括西祠胡同啥的
西同，
国家是也没能力封，也没顾得上，对吧？奥运会呢，那会儿没好意思，
互联网有
多
厉害，
对，所以那会儿网上这个东西讨论的无以复加。然后有另外一个我想提出的，就是2009年刘瑜那本《民主的细节》，
对，
那本书其实是他在《南方人物周刊》长期，
我这有刘瑜的。
啊，对对，巨变第二天，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其实是在《南方人物周刊》长期的专栏文章的一个集子，所以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可以想那个书今天绝对发不出来，对吧？讲美国这个具体这个权力监督怎么做，法治怎么做，这不可能发得出来。
对，
然后等等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已经在以细节的方式讨论宪政怎么来了。那中国各个领域也是全盛。法学家在讨论法治，媒体人在讨论公民监督，然后 NGO 在讨论公民社会，就反正是全盛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民主和宪政的话语啊，不只存在，最流行。像那会儿我们，你要是最上进的学生，你怎么上进呢？你就得周周你就得去报刊亭买《南方人物周刊》，买《三联生活周刊》，买《南方都市报》。就如果你不买这三个，你就是不流行，你就跟不上时代。
哦，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你要是买这三个，
你就 out 了。
对，你要买这三个，同学都聊这些。哎，今天三联又出了个专访，出了这个事儿，你要不知道，你就特别 out。
哦，
所以说这
而且他们当时很多都是关注民生的，是是
民生的各种各样的民生的基层事件，而且就是对于基层政府的批评，当时是很直白直率，而且 都是不只有那个事件的批评，都有背后的权力机制的分析。
嗯，
缺乏权力机制，缺乏监督啊，缺乏选票，甚至因为很快就有大家选那个人大的潮流嘛。
对对对，
甚至像司马南这种烂人当时也是要赶潮流去选人大代表，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那会儿是全盛时代。
是，
我经常跟我一些同事，就是他们都是00年代去中国驻外的驻华记者，他们对中国都有无比好的印象。所以呢，后来就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了以后，他们因为都已经回到美国了，他们就怎么他们的印象还是中国00年代的时候印象。我不得最后不得不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在的时候是中国可能5000年几千年来最好的一段时间，那十年可能是吧，
对对对，
是吧，我说你不能用那个来衡量就是现在的中国，就更不用说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10年前2015-2016年我跟他说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然后到现在就更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你长大的时候还真的是不一样
的
时
候，真的是
对对对，当年大家就是关注民主宪政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对吧，还和当时就你说的经济形势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吧，
当然当然。
那现在你们觉得就是年轻人从哪一方面来说，就说如果用你们的年代和现在相比，你觉得有哪些显著的差异在影响年轻人的思维呢？建英，
我前面可能已经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说从80年代是没有经济发展的，还是大家都是贫穷，对吧？啊，你追求发财也发财无门，就是很就弄个万元户都已经好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所有中国人的经历，或者是有识之士，或者是有精英阶层的，他的经历都铺在对自由的追求，那是一个钱消费的时代，对吧？这是阿成说的话。那钱这个东西也完，因为89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共产党也很非常非常聪明，在政治上啊，就是实用主义，知道把政治的热情这个闸门关掉，要开另外一个闸门，因为这么多人的精力总要有一个发泄口，那就是92南巡，就大家都奔到那儿去了。可是问题是，这当然也是后来我们现在认识到一个误区，就是所有这些有时是还有一些所谓的理想的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抱有希望的，都有抱了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说好，我们先做经济改革，先追求个人自由啊，你可以自由发财，你可以自由表达，然后哎，慢慢的你也可以就是比如报纸从南方周末，你先从周末版可以聊一些软性的话题，但是慢慢的从文化你就可以讨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所以从那儿开始就到了后陈这儿说的了，就是说2000年之后这些人也经过了就是说64的挫折，或者是对民主那种就是完全不理解，就是一种很虚的憧憬，到了一个很切实的了解，因为这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对外来信息的吸收，对民主它是有实际，就你提的这个刘瑜的这个书，当时有一批这样的东西，就是海归们也回来了，翻译的书籍都来了，所以他就是把民主这个东西有了一些很具体的理解，包括对其他国家的韩国是怎么民主化的等等这些学习，
南非呀
啊，南非什么等等，所以大家就是说，然后法律维权人士就是律师也来了，
对
吧，人权律师也来了，
法学家也来了，
这个时候才做现，再加上有了这个世贸，整个这个全球化的，就是共产党他也要注意一点形象，因为他要发财，他要就是说把经济搞上去，他不能先这么丑恶狰狞，就他也没有这个实力呢，还没有那么多的钱，说我可以不管你们国际舆论啊，我们就管，所以整个这个量加起来就形成了你说那个小小的黄金时代啊，就是说他真的是追求民主到了一个高潮，但是就是一旦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可能是，其实胡锦涛时期已经开始了啊，就是奥运会正式出台，就是我们 we have arrived， 就是中国的所谓 coming out party， 实际上最后大家以为就是说啊，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可以加入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就是游戏规则 ，no，
开始扮主角了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搞我们这一套了，就中国模式要登场了。对，我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老一套，就共产党的那个本性，就是他那个 变脸之快，这个川剧变脸啊，你们川剧那变脸，你都措手不及，他就另一副嘴脸出来了，你就发现脸上那个白粉一抹，下边还是那个老人，还是那副老人的狰狞的专制嘴脸，而且他这时候他有钱，然后之后他还有高科技，他也在与时俱进，所以这就。
对，我觉得是有两个，一个我觉得跟媒介环境有很大的改变是肯定的啊，因为所有这些话语都需要人来承载嘛，需要有讨论来承载，尤其是需要有社会精英来承载，就是你们那一代的法学家、记者、NGO、公益人士来承载。那后来我们都众所周知的原因，都全部消失不见，所以这种消失肯定是，就是言说者没有了，就没有人来承载宪政跟民主话语了。我觉得第二个，我跟赵老师刚才讲的很像，但我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中共如何面对宪政民主话语？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中国发展阶段还不到，未来可以谈，现在先把经济搞上去啊。这东西也好啊，我们也知道好，但是现在在中国搞有点早，因为那会儿经典的就是中国太大了，中国很复杂，这么大的国家搞不了民主，人民素质低，经常这么说，对吧？
对。
第二阶段是说，我们国家的道路很特殊，我们就不需要那个。中国有中国的独特道路。
对，国情，第一是素质论，第二是国情。
是国情论，就我们这个。道路很特殊就没有，这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们这个才是真民主。第三个阶段所有都颠覆了，他也开始搞国家宪法日，每年国家行宪，大家要宣扬宪法运动。其实我也不知道在中国
叫全什么什么
全民全过程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一个，就是宪政他
不知道啥意思，
对，他宪政我也不知道，他宪政来了国家宪法日，要推进宪法精神，要保护宪法，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护。第二个是全国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人也有了。宪政也有了，民主人也有了，所以现在人从觉得中国现在阶段还不到，搞不了，到我们道路很特殊，我们不一样，到我们这才是真民主，我们这才是真宪政，我们这才是真法治，包括甚至我们这才是真权力制衡，因为我们刀刃向内，我们自我更新，打破历史周期率。他美国那个只是搞着玩，那就是大资产阶级互相支持，我们这才是真权力制衡，所以人现在认为一切都占据了。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方式呢，我觉得在舆论场其实就把民主宪政就排除出去了，因为到这一步在中国国内就不用聊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一聊别人就拿全国人民主给顶回去，一聊就说美国那是假民主。
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osave，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osave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 Mosave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osave 下载。感谢 Mosave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谈到这个大环境的变化，我自己是做媒体的，当然就是这个我们也谈到这个言论空间的压缩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吧？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大家先是不能谈社会民主宪政，久而久之就真的没有人谈了。我看了那个2020年哈佛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发布的学术报告，名字叫《动荡十年：中国民众对民主态度的变化》。这个研究呢，分析了从2009年到2017年的社交媒体数据。它的结论是2013年之前，自由派的声音占了主导。2013年开始，反对自由派的声音壮大起来，到了近年，连自由派意见领袖也开始对民主表达困惑和幻灭了。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民主的讨论越来越少，而质疑民主的声音却在增加，就和你刚才说的很像。或者你这是互联网一线经历自由派微博时代的，
对对对，
赵老师可能是不太上微博的那种，是吧？就以你自己的经历来说，你觉得和这个报告讲的像吗？你觉得是符合吗？
完全符合。我觉得符合里面你可以看两拨人的这个此消彼长。那原来讲这个自由宪政有一波知识分子、法学家，然后媒体人有一波，那反对这边有一波。反对这边这波呢，最开始是从2008年那个饶颖他做那个 anti-CNN 开始的嘛，然后慢慢就是从司马娘最开始他这边，然后金灿荣、邓这帮人，这帮人早期是绝对弱势，是小丑一样的，是互联网亚文化，
对，
就只有什么铁血军事论坛那帮人才觉得，哎，这个东西可以看一看。
我记得啊，那我是真正的是经历了这个。我2008年回国，然后2010年开始，微博刚开始不久，他们就邀请我上微博，然后就真的是经历了那个时代。
对对对，
我当时真的是相信微博可以改变中国。
当然当然，
对，
当时还有一句话呢，围观改变中国。
围观改变中国是校署说的吧？
对对，
李开复不是写还搞了一本书叫《微博改变一切》还是怎么样的？对，就我们当时还是我还起了个名字叫《微博之春》，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多么的盲目的乐观，对不对？然后
天真的，
对，但是确实是就你说的，我们还有就是慕容雪村，慕容雪村不在纽约。在纽约他来说那是更是那的
对
他那随便写一篇都是几千几万的转发是吧，他写的那么好，然后呢像你就是你说的那些人，像胡锡进以前都是被我们笑的呀，
就
不得了的，那是非常小丑的，就简直就是他们的声音是非常边缘的。我觉得他们那会儿的声音，这些人的声音当时是边缘的，但是确实是从2013年尤其从2016年尤其是习近平去这个央视了什么之类，说党媒
姓
党，
党媒姓党，
然后把任志强，他的那个微博账号给他清了，然后也把他打了下去了，禁言了。这个以后，我自己都开始很少去上网，去发言了，因为我当时还是用微博，主要是做工作，我是一个记者。那从那以后，我觉得。当然2013年开始打大 V 开始，但2016年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转向。我觉得2016年以后，这个微博的风向就转了很多。
我觉得微博上当时有两波新的风潮啊，一波是观察者网系，
对，
就观察者网开始成为中国一个举足轻重的民间媒体。那他下面呢就是什么张维维啊、金灿荣啊、李毅啊，这帮人在微博上出现了一波大 V。那另外一波是更糟糕的那帮草根的五毛大 V， 什么孤烟木蝉啊、上帝之音，但这些很号的炸掉了啊，现在就什么地瓜熊老六啊 ，anyway， 我也记不上名字，都很奇怪。那这波人兴起来，像打手一样的，成了一个新的以举报文化，然后挖黑料，然后举报为主的一个文化。那从这之后，其实整个话语
还有什么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
就是这些的官方媒体的官方账户的这种，
就是他们 at 的，他们每次这帮人就 at 共青团中央 at 人民日报，就开始举报谁，就等等等等。那从这之后，整个微博的环境就整个言论就空间就彻底变化了。
对。
但是你觉得这两个点，就是你说的一个是
2013年，
一个是2016年，为什么这两年？是转折点呢，就是非常重要呢。
这2016年的转折点，就听之前的那期节目了，就是我做那个2015、2016转折点的节目。
我的本能的反应啊，就是说2013年，大概是跟习近平上台有关系。
2012年11月12日上台嘛，
对，
2013年
之后
就开始，
对，
他一上台就找了那个卢伟嘛，
对，
卢伟去做这个
网络互
联网的，
对，网络沙皇，就是跟卢伟就给他做保证，就说我要把互联网管起来，然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大 V 们在一起就哈哈 哈大笑，说互联网怎么管起来呀？我们觉得它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你
就
是低估了共产党的厉害，
真的是低估呀。
这一二年的时候，他刚上来的时候，还有一阵就是这些一直在做宪政的公知们还是什么，还以为他在谈宪政，你记得吗？就是说要把权力关在
笼子里
。殊不知
还搞法治，那些人也激动得不得了。
他的完全是，就是说，实际关键是谁拿着这个笼子的钥匙，是他拿着。那么所有的这个权利，就是说他用反腐一招鲜啊，把所有你们屁股上都有屎，
真的是
一招鲜全都吃遍，所有的屁人都有屎，谁反对我，谁是对我这个一个人独裁反对的，就关在笼子里，钥匙在我手里，这是他的宪政。然后后来你们说这个就是要实行法治，也骗了一批人。他这个共产党的高明，其实从毛时代就有一个应该做的叫毛文体，就是毛把马列主义的这一套语言中国化了以后，骗了很多人。他讲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从中国的大同的这下来。现在这个就习近平是一个毛的小学生嘛，好学生，那个是一个老师啊，这是一个学生，对吧？这网上的代号，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小学生，这都很有道理。他真的从毛那儿学了一些东西，
教员
是毛，他是小学生，对吧？两个绰号，他学到了一些，就是语言是很重要的，而且语言是可以骗人的，是可以偷换的。 所以他学到了这个法治，这是啊，从世界用，可是他这个法治不是那个法治，所以他这个语言的符合，这也是张维迎，就是北大这个经济学家，很十几年前他一篇非常尖锐的、非常到位的文章，就是中国实际上发生了语言的腐败，是很多腐败后面的东西，
对，
就是从语言上他已经，就是你听着宪政，其实他说的是另外一套，他说的是法治，
刚才后生在那说的一堆，
对，
都是
这
个，他不是法治，他是用法来治你，而且他是不是从一个集体的人来治一小群人，变成了一个人来治所有人，这个倒退是在一个堂而皇之的法治的语言之下发生的。
刚才说的那个哈佛的那个研究里面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他认为越来越多中国民众能接触到外国资讯，反而导致他们对民主态度更消极。因为中国民众发现民主国家也不能满足人民的期待，还有西方国家透露出来的种族主义偏见，就是说外国的月亮不再特别圆了，他们很多人也没有成为这个小粉红，只是不觉得民主宪政是一种解法，所以也就没有心思去讨论，更不用会说啊我们要去争取了。我想就是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着现在曾经很多中国人认为是民主灯塔的美国陷入这么混乱的状态，我们还应该认为民主宪政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吗？为什么？建议你来说，你住在美国这么多年，
对这个问题提出我都觉得很悲哀啊！你要问我个人值得追求，是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你要问我个人还值得追，当然值得。你问我觉得这个有改变吗？对美国的这个。就是这种核心价值观，我现在说的核心是指的建国的时候，就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那是美国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对那个追求有改变吗？当然没有改变。就是所有人类社会，如果你知道一点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自由，全人类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反复的。就是野蛮的专制的势力是会反扑的，甚至我们穷其一生可能都看不到另下一个转折点，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方向，就是人天生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他心底有一块东西是要追求自由的，我相信这个啊，哪怕他有你，我们许成刚可能谈制度基因，可能在某些专制制度基因特别强大的地方，甚至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多少代他没有意识到他需要这个自由，但是会有那么一个东西会触动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美国目前的这种啊倒退反弹没有改变任何，像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任何改变，我而且我知道有一批个人是没有改变的，但是有很多人会有这个困惑，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所谓也什么年轻一代年老一代什么前浪后浪，没有什么年龄这个问题，就是前浪和后浪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对，就是它其实只有一个区别，就是在退潮的时候谁是光着屁股的，这时候你知道我们80年代的时候也有很多高唱理想主义要学西方的，最后你这个潮流刚一变，中国刚一经济崛起，地缘政治刚一变，马上一批人是光着屁股的，他马上去捧国中国的新左派，中国的新左派一批这样的，马上变成国家主义者，马上变成最恶劣的民族主义者。
我都快要开始点这些名了，
点谁了？你可以点
对汪辉、刘晓峰之类的。
汪辉、刘晓峰、
甘阳，
甘阳，这都我很多老朋友、啊。
就你这个80年代这个访谈，
但是我要说，其中有一些人，他们我认为是还是要区分的。比如说王晓东，你前面说到的工业党，他也应该算是工业党的教父之一了吧？他们是中国可以说不，什么中国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包括宋小军。但是这些人，我认为他们还是和完全的投机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我们在认知上可能是不同的，他们的一些就是对逆向民族主义的批评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你要区分在一个，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文革是好的，他自己前些年近年他自己出来说了，他说我没有说啊，现在你们这些怀旧说民革，我从来没有说。
王晓东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非常反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俄罗斯对吧？
对对对，
我认为他是有真性情的，而且他很早我就注意到他有一个文章，就是说没有不谈民主的民族主义是假民族主义。 我觉得这是他是真心话。
嗯，
他现在而且他近年就看到了，不能说只是技术上赶超美国，离美国差得很远。你现在他当然他这个还是说的，哎，他还是说的是一个稍微绕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这么早就虚焦要去挑战美国，但是他。我觉得他内核里边也认识到了，可能就是如果你只是凭技术实力，不谈价值观，不谈民主，文革就要回潮，对人性的践踏，对自由的践踏，就要重新在中国，死灰复燃。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区分，就是说这个目前的这一批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说的这些是左派也好，年轻不谈宪政也好，这里边非常复杂，有一些投机的，有一些当年是假民主派的，啊，这些人现在变化的非常多，你去看他们面目全非，很多嘴脸都不像，现在都出了一批什么中华灯塔派，美国也有这样一批人，就是两边吃，他现在觉得哦，东升西降，对。东升西降，我们知道凯瑟尔锅，对吧？还有一批什么 Adam Tooze 啊，这些就是所谓美国的公知，或者两边喜欢中国的高铁。对，艾薇薇最近也开始粉红了啊。我们这个先
下次我们
可以以后再说。就这一批在民主和自由退潮、在危机的时候，他们露出了他们真相，就是说他们最终他们最在意的是个人。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没有核心价值观，没有这件事儿，就是要跟着风向，他要在牌桌上，这个牌一看哟有衰相了啊，可能中国那个牌更有利，我马上加入那个棋桌，我马上打那张牌，这是
他要在牌桌上，这个说法特别好啊，对，
他要打牌，
或者他要在牌桌上看着能赢的那一方，
就是川普那句话嘛，他们其实也是某种类似的这种川普。川普跟那个泽连斯基不就一句话，你没有牌，你手里没有牌
，no cards，
啊
，you have no cards， 啊，就是整个人生就是一张牌，哪有什么信仰，哪有什么理念，
还没我大，你就不要说话。
对，
说回年轻人吧，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男性也不关心。制度，他们关心的是工业党。实际上我在做这个题目的过程中，好几个人都跑来问我说工业党是什么，你现在跟我们科普一下工业党是什么，还有这个工业党和民主自由或者民族主义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我觉得工业党是刚才我们说那三阶段的第二阶段，就中国特殊论的那个阶段。就工业党认为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有特别巨大的优势，就是这个工业优势，
举国体制、
集中力量办大
事儿、
产业政策，这个是中国的真正的能力。那这个能力自然需要一个强大的、不受制衡的中央政府来完成。所以这些工业党认为呢，中国就应该按举国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来做。他们既赞扬过去的产业政策，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现在确实也可圈可点，也认为中国未来应该举国力量解决很多别的问题，创造性的，比如说 B 站上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叫马都公那个人。是早期的这个工业党，他现在认为解决中国的生育问题要靠这个社会化抚育。说白了，
这是不是那个马前卒啊？
对 ，exactly，、
就
是他，
又叫马都。
对，他就是这个工业党的一个典型代表，
就写穿越小说的那个是吗？
对，
对，
这帮人原来，对，张老师很懂。
不，你还知道？
我知道什么启前黎民，就一帮什么工程师穿越到明朝去，然后就明朝。因为实际上学界早就说中国自己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叫就中国自己能发展资本主义，能强国。所以他把这个套到那儿去了，写了一个穿越小说，
所以这
技术就能搞出。
对，这些人的观念就是这个科技决定论、科技决定论和产能决定论。所以说中国什么，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么说吧，这帮人是真正理工男，他们认为制度文化是从属于生产力的，所以他们身上还有那种老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什么 blah blah blah。所以说科技生产。就是所有的政治制度服从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根本就是科学技术，所以只要科技强了，生产力发达了，后面都不是问题。那我觉得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工业党和民主自由的关系是啥呢？我觉得它在诉求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比如民主自由宪政就是程序合法性，对吧？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权力的取得是符合程序的，那么他们认为就是绩效合法性，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你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创造新的财富，只要你能够做到那个合不合程序这事不重要，或者短期在某些情况之下不合程序，这个是必要之恶， 无所谓。
这不是斗志吗？这和那个就是这实际上现在硅谷的这硅谷这些人和中国的工业党，他们就所以他们就羡慕中国嘛。
对对对对对，
羡慕中国。
这种科技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是全人类，而且以前就发生过，就是纳粹时期，德国和意大利都是有一批这种要搞工程、要搞基建。所以墨索里尼最有名的就是说他的火车是正点的，他不管他怎么样建那搞法西斯，但是至少火车是正点的。德国也是啊，高速公路发展起来，德国经济在一战之后的那种屈辱感，他就煽动这个嘛，我们就强了。但是法西斯，
对科技法西斯主义是个很好的词，我觉得
是。
科技不应该叫工业党，我觉得工业党有点太过于中性了，好像是是吧？
应该叫科技法西斯主义。
对
对，
工业党里边有一，
他们肯定不能接受。
他不能，他可能有些人是无意识的，
对
他的法西斯倾向是无意识。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甚至是种族主义。因为你看，科技像马斯科，不是马克思啊，马斯科这种，就科技的有一批南非来的白人到这儿以后，他的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是不知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有一种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中国也有一种，它是一种受屈辱的，就是我们本来黄汉，对，我们本来也是高等人种，所以它这个它这里面也有种族，就是大汉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工业党也有一些傻乎乎的，就是真的是理工男，他真的是信这个，甚至我都觉得像什么刘慈欣啊这些，就是流浪
纯工业党，
纯工业党。但是他实际上，你看他里面那个《三体》里面不拍了前面一段，他就有一个文革的，就是那个工程师叫什么叶文新，
叶文杰。
他突然就出来一个，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文明这个国家是没希望的，因为他的例证就是文革，你看这么屈辱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事情它是很小的，就是它是藏在里面的一点点，但是他你知道这个人有这么一点，他就在心里边有一点良知，有一点基本的，他知道人是不应该这样的，是不应该变成这样的，但是他理工男的那一面实在太大了，就是他整个他这个 sensibility 就被局限住了。
艳女的那一面非常大，
艳女也非常有
那个小说，
他的价值观
是一个艳女小说，太恐怖了。
但是就是说，就年轻人他们很多样吧，就除了工业党，也有白纸一代，也有很多关注公共事务的年轻人，我们都有很多接触。但是就是说，这些本身关注公共议题的年轻人，似乎同样对民主宪政这些话题不太感兴趣，后者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这种议题就高度的议题化，就是很多人会投身于某一个非常具体的议题，女性主义、LGBTQ 等等等等，或者某个民族的事物。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之前也讲到，之前是一个，现在你加了说现在是小时代，之前大时代，真的是这个。就之前大家能够看到全局，当然也是因为之前有良好的媒体运作和网络运作，大家能看到全局。现在大家看不到全局了，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所以说，所以我觉得很多青年人可能会觉得宪政是个遥不可及的，或者没有任何体感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一个具体的议题是很好的，环保，从这方面来看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特别不好。我觉得现在所有这些议题，身份政治等等等等，都有一个特点，它是高度对抗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只有在对抗性中才能找到实感。也就是说，比如说性别是个性别战争，环保意识形态的战争 ，LGBTQ 也是战争。也就是现在年轻人投身的，它其实不是建设性的内容。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我所描述那个黄金年代，大家所是建构性的内容，大家有愿景、有理论，也有落实的具体事物，这些事物和那个愿景之间有关系，大家往那边走。那现在呢，其实说实话，反过来很多事情我甚至看不到具体的愿景，但能看到很多人都能够在对抗中找到实感。就是只要他在一个 war 里边，什么 war 都行 ，gender war 什么 war 都行。
可是他这个 war 像茶壶里的风波呀，这么小小不丢丢的找到了一个，就是大舞台不让你演了，你挤在一个小旮旯，找一个小格局，一个小客厅、小沙龙。而且你这个话题，就我前面也说过，你也是从西方的
对
搬过来的，比如说女权。对吧，女权在这边已经至少有四波了。第一波女权就是谈的是选举权，你敢谈吗？中国完全没有，对吧？啊，当然了，这中国就是说有妇联那时候也是妇女解放，也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它已经跟整个这个专制政权已经同构了，它就是一个配合的。第二波也没有，第二波我们是生育权什么等等，这些中国这个我说的 不准确啊，就是第二波生育权还是有的，就是可以选择堕胎，现在美国反而这个成了问题了，对吧？然后第三波的这个就是你才身份是建构的也好，什么整个 LGBT 这些性少数群体你都是跟着他那来的，但是你有前面没有，就说你这个学习命题是西方来，这没有问题，因为现代化是从西方出来的，我们第一代，我们这些不论是灯塔派的还是就是当年我们这些自由民主也是从中国开放了以后，从晚清以来我们从西方学来，但是你要就像日本一样，你要老老实实当小学生没关系，你提不出来这个命题，因为你没有这个种子经验，但是你要老老实实的学，你不能就说哦，我现在就是你这个打仗就说哦，我就打一个身份政治的仗，你不讲就是说整个所有其他为其他的权利，为民主为宪政所有的这些，包括男的包括女的包括直男全部包括在内，你有没有一个大的语境的概念，有没有一个同盟者，我们共同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虽然他可能是爹，他可能是什么，你可以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要不要这么狭隘行不行，不要就吵这么一点小，你还有一个更大的共同的敌人。
对，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比如说那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作为年轻一代，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关心民主宪政，可以怎么样开始呢？
年轻人先说。
年轻人先说。
我个人觉得啊，反正如果是看我自己和现在比较好的方式啊，我觉得其实他们缺乏的是一个理解的框架，就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现在生活的困境理解为宪政问题，他们把他们现在生活的困境理解为是民族问题，是国家 favor 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这样无稽之谈，这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对吧？但是怎么能够让他们把他们的生活理解为宪政问题，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它是一个很细枝末节的很复杂的事情。但我觉得里面最好的，我感觉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是历史，就比如说很多中国人现在的年轻人对于80年代的事情可能只知道89年那个事儿，但从82宪法到89年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无所知，他就以为80年代就是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到最后出了个小问题，我们经济继续发展，他根本不知道前面有那么多的这个政治斗争，有这么多的政治路线的争夺，有这么多的可能出现的宪政和思想的内容。那我觉得很多人我会发现，当他们意识到这个80年代的事情既非纯粹的经济叙事，而且其实也不是单中国的事，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东欧很整个事情的融合，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他们就意识到哦，这不是个经济的事儿啊，哦，这真的是一个整体制度的事儿。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他们慢慢意识到哦是这样。因为我以前给他们推荐过杨吉什那个80年代改革中的政治斗争，很多人读完之后才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他们来讲挺有启蒙作用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回溯历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帮他们建立这个视角的方法，我的感觉。
嗯，
佳音呢？
我其实不得不说，我可能比较悲观，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它层面太多了，需要打破的。它在一个层层的茧壳里，
这个 gravity，
啊，
对，
这个 gravity， 然后它在一个很小的一个信息茧房里边，甚至就是，而且呢，它又没有那么，就是我们可能生活的是从一个钢铁的监狱里边，就毛时代，
嗯，
就是你的那种被压抑到极点了之后的爆发，对渴望，而且就是人是会被激发出勇气来的。现在是一个丝绒监狱，
嗯，
是一个很舒服的，你可以再躲一个小角落里面，哎，弄一点小，
是美丽新世界，
哎，对，美丽新世界又是一个就是可以生活得很舒服的，然后你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你也没有被逼到就是说我做这些我就死，也没有，还让你活着，你可以谈点，你可以去挑那些种族什么书翻的又怎么样了，不怎么，你可以说点这种话，女权
翻译，女权的这个翻译，这个他人家是他男，你为什么要用他男他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啊？他看不到，实际上就这么一本书，
这种的根本就没法在中国过审
啊。对，就是还是而且是Judith Butler 是吧，这美国大女权理论家的新书已经就第二年就翻出来了，已经很幸运的过了这个审查的关，然后他们就在挑这种非常鸡毛蒜皮的小小的问题，看不到最大，所以我比较悲观，是我觉得要打破这么多层，让他重新建立一种整体思维，又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信息过量，然后每个人都很只能知道注意力非常稀释，然后非常碎片化，
对，
又要强调就是每个人你只能做这么一点事，只能专业化。西方有这个问题啊，然后不要讲那些大问题，不要讲总体，而且也汪洋大海，就是这么大的问题他想不过来，这么又缺钙，然后生长过程当中各种营养也缺，你说哎呀，
对，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长大的年代和这个世界受这个世界影响挺大，现在年轻人他们受这个世界影响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也是 identity politics，
是
身份政治呀，这样子的各种的，这样
子
也是是一样的，就是民主宪政也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主流的思想。
而且实际上西方民主的这个危机很巨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崛起，就是中国完全吃了全球化的红利之后一抹脸变了，我现在要来主宰这个格局了，所以它其实是引起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危机的一个巨大的因素。而你在这个巨兽的里面，你是真的是很难看清楚这个全局的。而它这个巨兽它已经变成韩非的那个大虫，就是中国人的那个老虎的字是
虫，
三个虫嘛，大虫，它是可以把所有的毒都化成它的营养，最后它长大了。现在中国就长大了，它真的是一个母大虫，它是一个大因，
就是西方世界要应对的中国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真的是
遇到了真的问题。
对，
他真的民主的，
所以说年轻人关注不关注能做什么，我想想也是
非常有限，挺难的。
就年轻人是否还关注民主和宪政，我请教了在推特上非常活跃的李颖，也就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这是他的回复。
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关心民主和宪政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分两方面。那一方面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就读相关的专业，他们在相关的领域从事工作，以及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讨论。那但是呢，因为在中国实际上这是一个屠龙之术，但我们其实没有很多的政治实践的一些地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关心，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另外又从一方面来说的话，无论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社会，其实真正的关心民主宪政这四个字的人其实从来都是少数的。那包括在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大部分人可能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国家所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是否说年轻人关心民主宪政，我觉得不如说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具体更关心的是什么。那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加关心的其实是他们具体的切身的自由。那比如说不被随意的赴红马的这样的自由，能够在加班之后获得报酬的这样的自由，在网上随便说一句话不会删帖，在网上去见证不会去被喝茶的一个自由。那这些诉求来说的话，那从来不是书本上政治学学来的，那而是日复一日的这种生活当中大家自己每天的一个生活的感受所呈现出来的他们的一个诉求。但是呢，换句话来说，虽然说大家所渴望的可能是自由，关心的是自己个人的一个自由，但是宪政民主实际上恰恰是保证自由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会基于自己的自身利益和诉求，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民主和宪政才能够保障自己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自身遭遇自身利益受损所问出为什么的时候，这本质上其实就是指向呢民主宪政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缺失嘛。那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民主意识的一个觉醒。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持续的通过一件一件的事情去让大家意识到以及鼓动大家去参与到这种政治生活当中。 所以民主宪政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们不会再认为它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它是一个被中共污名化的这些非常无意义的大词，而是一件一件具体的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有信心接下来的中国的年轻人们他们会越来越关注民主和宪政，也会越发坚定地意识到只有民主和宪政才能保障他们的自由。
说的多好，
对呀、我们的年轻人，这是真正每天在和中共作对的一个年轻人，李老师，这是说的话，我们有点太悲观了，是不是？
我不改变我的悲观，但是我非常钦佩，而且我非常欣慰，觉得这样的青年才俊，真的，而且是行动者，
对
啊，有这样清醒、有说服力的这种信心。而且我觉得他的逻辑也非常融洽，就是说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要从具体的做起，从一件身边的做起，个人利益做起，
对，
实际上他的远景是导向那个方向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对人民可能一个大整体我等或者甚至一个整代的人我总是比较悲观或者没有信心的，但是我对个人
对个
事情都是个人做成的，包括就是说你说一个法西斯政权就都是人民只在旗帜上，什么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其实事情都是个人做的，而且个人会自动组织起来有联盟的，然后他们会带动事情的转向，社会的转向都是这样发生的。
对，
我有个小反对啊，就是也不是反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小的困境，但这是个大困境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跃迁的一步，就从个人的自由到意识到宪政民主才能保护个人自由的这步跃迁，我觉得这个跃迁在互联网民粹政治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障眼法，就是政治家会关注到某个群体对于自由的需要，他告诉你这个自由不是要靠宪政民主来解决，而是要靠我帮你战胜你的敌人来解决。比如美国人认为我的自由是要靠战胜非法移民来解决，美国工人会认为我的自由是要靠战胜中国来解决，那比如说有些男性会认为我的自由需要靠国家压制极端主义女权来解决，那汉民族主义者认为我的自由是要靠国家战胜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来解决，那也就是说很多人的自由往前走，包括你看中国很多年轻人要自由要更好的状态，那一到就是这个犯罪者的孩子千万不能考公啊，考公就是要株连，这个国家就是要严刑峻法，不然我的自由怎么保护。就是当人们自由往前走一步，他获取自由的方法被说服为哎，那都是虚的，最实际的就是我帮你把那人惩罚了不就完了吗，我帮你干掉那些人你不就自由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成为了很容易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政治家能够给的一个承诺，我觉得距离普通人的自由到宪政民主才能够保障自由这一步可能很难。我是觉得这个障眼法
就是从这种 self interest 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种对自由的这种渴望，和到形成一个真正的理念到对制度的追求，
对，
实际上你觉得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障碍要跳过去。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整个文化之上，就是这个网络上的使用啊，这个投机的政客们越来越熟练的采用你的那个利益和自由需要靠我帮你干掉这群人来解决，这个回路变得越来越熟练。
其实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套路，就是说统治者总是会分而治之，这不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专制都是这样，就是让你们觉得你们互相才是敌人，
对，
你们打起来然后我就
是
坐山观虎，我就
这
个
是这样，
从来都是这样。所以这个路是漫长的，但是我觉得个人的努力，所以就是说要有个人努力，要做小事，但是也还要有人来，就是有一些整体思维，
大 picture 的，
对，大 picture 这两个联手之后，这个事情还是事在人为。
建英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心底里来说。